弟兄们平安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要讲圣经中的十诫。那今天是第一讲，那我主要是给弟兄姐妹从一个整体来把握这个十诫。那下面大概有十周的时间，那我们一起来，那每一周，那我们讲一诫。那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想，十诫嘛，我们都很熟悉，为什么要讲十诫？那我们这儿有一个，等会下面有一个十诫。那在美国哈，那大多人自称为是基督徒。那在有一次聚会当中，那主持人就问大家：“你能不能再想一想，十诫中的有一诫？”你能讲出来，那下面是一片沉默。那好不容易有一个人举起手来，很有勇气啊，举起手来，他终于想到了一件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了，那都是美国人哦。”他说：“上帝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，那是美国人常常讲的啊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。”那当然，这可能是个笑话。那根据这个美国 USA Today， 这是个美国一个报纸，它的民意调查，去年他们做了一个调查，说在美国有 40% 以上的人他讲不出世界当中任何五戒。我们要不要试一试啊？你试试看，世界当中你能讲五戒的，试试看呢。第一戒是什么第一戒是什么有些人就讲，有些人就是这个可能。那第二件是什么？声音小一点了啊。第三件呢？那声音更小了。第四件是什么？第五件呢？哦，很好。第五件我们很熟悉。第六件是什么？不杀人。那说十戒哈。你们看看这儿十诫这儿是十诫。那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，当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他人其所有的。那这十诫大家可能知道哈，十诫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极深。今天我到你们家去，把你的车开走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会什么反应？生气啊。那在美国，我们都讲这个私有财产权，谁给你私有财产权？那从时间里面来的。在中国大陆过来的人都知道，政府要充公你的东西还跟你商量吗？当然不会嘛，对不对？那私有财产权从这儿来的。那生命的尊严从哪儿来的？神造人说生命太可怕啊，太可贵了，不可杀人。议会民主从哪儿来的？那契约和这个法则是组织社会必不可少的条件，从哪儿来的？世界来的。所以圣经这个世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极深。那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东西？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信息？当然是圣经的话，是神的话。我让弟兄姐妹明白，在今天这个时代哈，我们所谓的多元化的时代，如果我们的孩子们上大学，他们都明白多元化的时代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观点，各种各样的道德观念。你不要说我错了，我对，你对，大家都对，每个人全都对，没有一个人不对的。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呀？只是我们的观念而已，我们的意见不同而已，我们的想法而已，我们的看法的角度不一样而已，没有什么真正对和错的问题。我们的孩子们学会了这个东西， 什么是世俗化？就是我们不再要需要上帝了，我们已经成年了，我们能管自己的事情，上帝对我们是多余的。一个道德多元化的时代，人丧失了判断是与非的这种道德判断力。一个世俗化的时代，不再有羞耻感的时代，没有什么叫羞耻。那在这样的时代，上帝的孩子们怎么来生活？所以今天我要讲这个一系列的是来次哈，用这一系列的来讲到，再次让我们明白上帝为什么给我们世界，他让我们做什么？就让我们做个循规蹈矩的奴隶吗？还是上帝另有深意？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，马丁路德说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明白世界了，你就明白了这本圣经。那如果一个人真是明白世界了，他就明白整本圣经。那就是说，这个世界里头包括上帝拯救世界的旨意在里头。那到底是什么回事？那我们下面我们会来分享，来一起来研究神的话语。那在今天开始的时候，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要读圣经。那这段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第19章，然后呢还有一个20章。那弟兄姐妹翻有圣经的话，你翻到；翻不到的话，你可以看看这个上面的19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以色列人出埃及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立了利非丁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小于以色列人说，我想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，先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如今你们是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20章第一节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全能的神，我们何等的感恩，你既然爱我们，你既然让你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帮我们领会到你的羊圈，带回到你的家中，以救我们脱离埃及法老的捆绑，法老的奴役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遵照你的教导在这里敬拜你，愿你的圣灵此刻运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，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心门向世界关闭，让我们的灵安息在你的脚前，让我们知道只有你是至高至圣至荣至伟大主，让我们晓得敬拜你，晓得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你的子民。愿你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，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让世人晓得我们是一群敬拜你的子民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可能注意到一些经文，这些经文是这样说的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上帝叫摩西到西乃山上。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读经都知道，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多年，时间到的时候，日子闷了的时候，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在埃及的时候是法老的奴隶，是法老的工具，法老自称为神，他奴役以色列人世世代代，以色列人在悲苦当中向上帝呼喊，上帝拯救他们，所以上帝借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上百万人口离开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来到旷野当中。三个月之后，100天不到，30天之后，三个月之后，他们来到了西乃山，上帝呼召摩西上山来，要把十诫传给他们。所以这里这么一句话，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到上帝把十诫写好的时候，交给摩西，让摩西交给众人， 所以第一句话，神吩咐这一句一切的话说，下面就是十诫了。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你要当守主日，你要孝敬你的父母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杀人，不可贪恋别人的财产。这是谁说的呢？神说的。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第一件事情，摩西从山上带下来的不是十条诫议，不是十个意见，而是十条诫命。有的弟兄姐妹来找我说，牧师啊，我家中有这样的事情，我生活中有这种问题，我的工作中有这些问题，这样的挣扎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那我跟他一起祷告，说这是我的建议啊，这是我的意见，我的建议，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我的建议告诉他，他会怎么反应？听也可以，不听也可以，意见就是意见嘛，建议就是建议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你的建议扔到垃圾桶，我也把你的建议珍藏在心间。所以建议就是建议，意见就是意见。很多时候你的生活当中，很多导师，很多朋友给你建议，给你意见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摩西从山上带下来的不是十条建议，不是十条意见，而是十条诫命。所谓的诫命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听也要听，你不听就有严重的后果。那这叫诫命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在摩西还没有领受十诫之前，上帝的人心当中已经赐下了律法。我想今天的这样的经文，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放在心中，不但你放在你的心中，我也希望你教导你的子子孙孙，因为这个时代太混乱了，我们的孩子的生存环境比我们那一代人更艰难，不是因为他们没得吃，没衣服穿，没有玩具去玩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。当你讲完这个道以后，我希望你更多的明白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信息。神在赐下摩西十诫之前，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，罗马书第二章11-14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就是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外邦人，中国的孔子、孟子、朱熹、王阳明，你的祖先，我的祖先，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，他们从来没有不知道摩西是谁，他们从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。在圣经上说，这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是说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只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在神还没有赐下摩西十诫之前，他也在人的心板上刻下了律法。你想一想看，中国人从来跟伊朗人没有在一起，在几百年前啊，上千年之前，中国人跟伊朗人有没有在一起有什么多多的交往？极少。跟中东的人呢？极少。跟非洲的人呢？极少。交通不便，语言不通，没办法交通，可是他们的好多想法是一致的。每一个民族，每一个文化都知道要孝敬父母，他们没有想过，没有在一起讨论过，没有开过会，打个电话，都晓得要孝敬父母。每个社会，每个民族都知道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强奸，不可占有私人的财产，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。他们怎么知道哦，你想到一块儿去了呢？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？因为没有这些东西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社会能得以存在下去，没有这些东西，家庭不可能存在的，社会不可能存在的，人根本就不可能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。可是你觉得不奇怪吗？为什么这些人想到一块儿去了呢？我想想，弟兄姐妹想一想看的哈，如果没有这些刻在人心中的心板上这些律法，没有这些东西的话，我看到你的戒指好，我就把你手指给剁掉，我把你的戒指放在我的口袋里，我看到你的车好，我就开走，我看到你不顺眼，我就杀了你，我看到这个人长得美长得俊，我就带回家，我看到父母我就讨厌他，我就骂他，我就不理他，不认他。弟兄姐妹想一想，这样的社会能不能存在？能不能存在？绝对不可能存在的。可是中国人也想到了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。伊朗人也想到了，伊拉克人也想到了，非洲的秃头人也知道了，拉丁美洲人也知道了，韩国人也知道了，马来西亚人也知道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他们怎么知道的呢？他们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们同出一位上帝， 上帝创造所有的人，甚至在摩西还没有赐下，没有接到摩西赐下世界之前，上帝已经在人的心板上刻下了律法。所以全世界你看看，有人说没有听到圣经，他就知道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盗窃，不可抓假见证，不可撒谎，要孝敬父母，每个人都知道上帝在人的心中刻下了这块法板，人人都知道。你不孝敬父母的时候你的心都不安，你偷盗的时候心不安，你奸淫的时候心中不安，你贪婪别人的时候心中也不安。那有人说，王牧师你讲错了，现在人心里可安了。那是因为人多了越来越深。那你说既然上帝已经把律法刻在人的心中，那为什么要重新赐下律法？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是关键。人堕落了，人的大脑想歪了，明明知道不可杀人他还要杀人，明明知道不可偷盗他还要偷盗，明明知道不可奸淫他还要奸淫，装着不知道了。所以上帝要借着摩西告诉他们，把你心里新版上的律法通过文字再一次显明出来告诉众人，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全人的心意。你没有遵守上帝的法则，人类不能存在下去，人不能活下去。上帝把律法放在人的心中，实际是把心中的律法给你完全的显明出来，让你明白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实际刚才说了，是上帝叫摩西从山上带下来的，不是叫建议，不是个意见，而是十个诫命，你非守不可的。我有一天我跟人家讲这样的信息，有人说，我说，他说我不知道有上帝，我不相信有上帝啊，科学上什么证明我也不相信，你有各种各样证明我也不相信。我让你好好想一想你心中的道德律。我知道，我说你杀人可以不可以啊？他说那当然知道杀人不可以，不可杀人，我知道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是无神论者，我相信不可杀人的，我什么都不信，但是我知道不可以杀人的。幸会讲这句话，如果他可以杀人的话我就可以杀他，对不对？他可以说他我不可以杀人，我不需要有上帝我就知道不可以杀人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有没有道理啊？有没有道理？你不是基督徒，你是个无神论者，你也知道不可以杀人。那我再问他，你怎么知道不可以杀人是对的呢？谁告诉你的呢？啊，我自己想的。你自己想的就是对的吗？弟兄姐妹，法律是人造的，人想出来的，但是十条诫命是上帝赐给人类的，没有十条诫命人类没有办法生存下去。只有上帝的法则是绝对的，人可以随时改变世上的法则。一个人上台的时候，特别是独裁政府，他随时可以改变法律，让你财产充公，我可以处决你，人民的名义处决你。没有什么是绝对的，只有在上帝的律法之下，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，不可以改变的。你认为他不对是你的看法，上帝认为是对的，那永远是对的。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弟兄姐妹知道，有些文人迫于政治的压力或者在经济的诱惑之下，他可以指鹿为马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把是的说成非的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上帝说对的那就是对的，上帝说错的那就是错的。那不是是个意见，是个建议，而是条律法。这儿有一个人，我想很多人都认识这个人，你们认识这个人吗？你们都不看电视，不过我有好几年没看到他了，可能退休了也可能，因为我们没有电视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Ted Koppel。 Koppel 是一个ABC 夜间新闻的主播，名字蛮响的。这个人他在1987年的时候，杜克大学毕业典礼上邀请他来演讲。他演讲的题目是什么？十条诫命。他为什么要演讲十条诫命是有道理的。下面他讲这样的话，他说，他是从事媒体的， 所以他对媒体特别了解。他说啊，我们以所发现的事实代替真理，以道德的含糊性代替道德的绝对性。我们已经重建了巴别塔，大家知道圣经讲的巴别塔对不对？人们巴别塔建起来，他说人们，我们已经重建了巴别塔，那就是无限，那就是电视天线。那这是1987年的，如果现在改在现在的话，2016年应该怎么说啊？应该怎么说啊？我们已经重建了巴别塔，那就是什么啊？微信，有人叫说微信哦啊，卫星 WiFi 无处不在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下面讲一句话说，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声音在粗劣的表演，每个人意见不论有没有质量，有没有内容，是好是坏，都给予平等的空间来发表，没有深度，没有界限。那些名嘴大咖们，这是我的翻译，名嘴大咖，这是国内的流行语哈。名嘴大咖们呢，以各种的口号来影响美国民众，比方说Enjoy sex whenever, with whomever you wish, but wear a condom. 就是通过这个媒体在不断的影响人们。然后他讲到世界，他世界不仅仅是为摩西那个时代，也是为我们这个时代。上帝永远不改变的，上帝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他从不改变。人可以改变律法，上帝的律法诫命永不改变。律法是为全人类的，诫命是为全人类的。他下面有一段话，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啊，注意听。他说，我们的词汇可以翻新，世界权力的交易可以从一国转向另一国，我们的信息可以光速速度在传播，我们可以在科学上攻破一关又一关，但是我们的本性没有改变，我们的行为没有改变。那为人类行为提供法治的四条诫命依旧不改变。奸淫是错的，就是错的。不是因为说奸淫不酷，不是因为奸淫说不明智，失去你的工作，可能是坐牢，或者是艾滋病，不是的。奸淫是错的，就是错的，因为神说他是错的，他就是错的。哦，感谢主，我觉得他抓住了圣经的点，知道圣经上帝讲的诫命是不是十条建议，是种意见，而是上帝给人的生活法则。你离开这个法则，你的家庭会破裂，你的社会会混乱，你的心里面会越来越黑暗，你不知道人类世界上该走哪一条路。今天的这个时代，我刚才说了，多元时代是人理性功能慢慢丧失的时代，不知道判断是非，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没有羞耻感的时代。我们的孩子们在每天大量的媒体的信息面前，不知道该怎么选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劝我们知道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不但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的法则永不改变，也跟我们的孩子一起把诫命不但写在墙上，要刻在我们的心中，这是上帝让我们所过的一种生活。我刚才说了，诫命违背诫命的会是有后果的。你看任何一个社会，看任何一个社会，他如果离开这些诫命，他慢慢会衰亡。欧洲你看得很清楚，他会衰亡的。圣经上说，当人违背上帝法则的时候，上帝会愤怒。如果你读启示录的16章第一节，当末日的时候，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先是七印，然后是七碗七号，然后是七碗，这种象征的语言告诉你，特别是到第大碗，说到七碗的时候，十六章第一节上面说，上帝对天使说：“去吧，把盛装上帝愤怒的大碗浇在这个地上。”这很形象的比喻啊，一个碗一样，里面装满了上帝的审判、上帝的愤怒，倒在这个地上。第二奸淫，那就是艾滋病。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尽管我们同情那些有艾滋病的人，但是这上帝的一个诫命早就告诉你了，不是说你乱来你会生艾滋病所以我不乱来，而是说乱来本身是错的，因为上帝说这是错的。所以上帝从天上 告诉摩西诫命是从神发出，它是绝对的，它是有后果的。第二，上帝给人道德法则，有的时候我们并不喜欢，没有人喜欢道德法则，谁人喜欢这些规则诫命规条，没有人喜欢。你开车的时候最好警察不要管你。那这段经文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你可能不大理解，这儿我在世寄居，素来因你的律例为诗歌，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，遵守你的律法。如果你从一个世俗的眼睛，你读不懂这句律法。我素来因你的律例为诗歌，每年的10月15号你在报税的时候，你一边唱歌一边报税啊，你会吗？警察给你开罚款的时候，罚单的时候，你还唱着歌，谢谢你给我罚款，你不会的。那夜间呢？夜间纪念你的名，纪念你能遵守你的法律。夜间没有人的时候，你还在乎车速限制啊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，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天。没有人看的时候，天气一面黑的时候，这是干坏事的好时间。可是他这儿说，在夜间的时候，我遵守你的律法。那没有人喜欢遵守律法，谁喜欢遵守律法？没有人喜欢的。上帝给我们诫命，我们不讨厌。有些非基督徒来教会的时候就说，我不信耶稣，为什么不信耶稣啊？因为信了耶稣不自由，有很多的清规戒律，让我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那个，我失去了自由，所以我不信耶稣。那这有没有这种说法？有吧？那基督徒呢，也有这种说法，我信了耶稣还假什么律法？我不是一心称义了吗？我都一心称义了还假律法？王牧师说，你把我往哪儿带啊？我们已经称义了还要律法？十条诫命，上帝的道德法则永不过时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不但适合你，适合我，适合美国和中国，适合全人类，永远不过时。没有上帝绝对的法则，人类所有的律法随时可以改变。但是我们不喜欢这个律法，为什么？我们律法限制了我们的自由，我们不喜欢这个律法，就是这么运在这儿。但是我请弟兄姐妹记得，上帝的律法是保证你的自由，是给你自由。我们在上帝面前一定要明白这样的真理，否则每次看到这个律法我们就头痛，我们讨厌。圣经这么一句话，出来20章22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未掳之家领出来。我请弟兄姐妹记得圣经上这个真理，上帝带领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400多年时间，上帝有没有有一天突然来到以色列人中间，在埃及，哎，我照有10条诫命摆在你们面前，如果你们遵守这10条诫命，我就救你们，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去，你们成为我的子民，你们成为我的百姓，成为我的儿女，我爱你们，我赐恩给你们。上帝有没有这么做？没有。到了出埃及20章才赐下这个律法。那前面19章讲什么？前面19章是讲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怎么爱他们，恩待他们，听他们祷告，用大能的作为，用10大灾难击打埃及人，用大能的作为让大海分开，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进到旷野，在旷野的时候用云柱火柱保护他们，赐下麻辣给他们作为食物，与他们同行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什么一个真理？弟兄姐妹，不是因为我们要遵守你的律法，我遵守你的诫命，所以你才得到你的恩典。哎，我听你的话，所以得到一个糖果吃，不是这样。上帝先给你糖果，然后把律法赐给你，那这是个比喻啊。上帝先爱我们，先恩待我们，先拣选我们，先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然后告诉这孩子啊，你要成为我的子民，那把你的生活活出来。这些诫命是显明你的身份的。实际上从来没有叫我们说上帝来要废弃律法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我来了不是要废弃律法，而成全律法。所以出来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讲这两句话，爱先于诫命， 恩典先于顺服。我们再来一遍好吗？爱先于诫命，恩典先于顺服。上帝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先用恩典带他们，先爱他们，先告诉他们说你是我的子民，我是你的神，然后说孩子啊，现在在旷野你已经自由了，过去在埃及你是奴隶，现在你是自由了，自由怎么生活啊？孩子，你已经自由了，你怎么生活啊？怎么要自由的生活下去啊？叫十条诫命让你怎么自由的生活下去，没有诫命，没有法则，你重新回到奴役状态，成为法老的囚徒。以色列人懂，开始懂，后来就不懂了。美国早期的先民们都是基督徒，他们明白神的道理，神爱我们，神救我们，神先恩待我们，神拣选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死里复活显明他的大能，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他爱我们在先，然后把诫命放在我们的命，孩子啊，你要活出你儿女的自由，不能没有这些诫命，没有这些诫命你的自由很快就丧失了。美国人祖先知道这个电影你们见过吗？这条诫命啊，如果你没有机会看的话，到网上去看一看，是免费的。这个人是导演，他明白这个道理。五十年代好莱坞拍了很多很多圣经题材的电影，这叫摩西世界。电影公映那一天，1956年，这个导演在观众面前讲话，他说我很少在电影公映之前向观众讲话，他说那是不寻常的。但是今天呢，为什么我要讲话呢？因为我讲了一个题目，讲了一个信息，也是不寻常的，因为我是讲自由的诞生。他讲自由的诞生，他说为什么，他说整个电影讲就是讲一个主题，一边是法老，一边是上帝，在法老下面你是奴隶，受罪和死的捆绑，在上帝的统治之下你享受自由，但是上帝是给你律法的自由，在上帝主权之下的自由。这是美国人弟兄姐妹西方人忘记的根本问题，追求自由是没错的，但那个自由是上帝主权下的自由。我等会会讲什么意思。美国的先祖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大家看过这个吗？没有看过的请举手，没有看过的请举手。刚来的啊，胡峰是刚来，以后你要看一看，不远啊，是在宾州的独立钟，你们知道是独立钟对不对？美国打响独立战争的时候，那独立钟来纪念美国的独立。这个独立钟上面有一段铭文，这字，这个字是哪儿呢？就是这儿，从利未记25章第十节来的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美国人崇尚自由，独立钟上都写上圣经上的话。美国的国歌里头有一句话，我们信仰上帝，我们死志不亡。 In God we trust， 那国歌里面有这样一句话，他就告诉你我们是向往自由的一群人，但是我们自由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的自由，是服从上帝诫命的这一群人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子民。美国子民懂，美国早期的百姓懂，可是现在越来越混乱，因为他们慢慢忘记了他们是从哪儿来的。上帝给你自由，诫命是保证你的自由，你没有诫命你不再有自由。那你说怎么回事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弟兄姐妹就知道。明天开学了， 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 都开学了，我的女儿二女儿要上学了，还没有上学之前我们就给她颁布十条诫命，不要说话太多，我们老二话特别多，不要说话太多，老师叫你说话才说啊，不要太多。第二个，跟人讲话的时候不要老是戳人家肩膀，那是他妈妈给他第二件。那第三件，不要到处乱跑，你精力很好，但是不要到处乱跑，上课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啊。那我们给他诫命了，弟兄姐妹，我给他诫命是要不爱他吗？是要限制他的自由吗？不是的，因为他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他。我知道明天有很多人 这一周或者上一周，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送你的儿子上大学，我们中间多少人送儿子上大学的？举个手试试看，一个，哇，这么多送儿子上大学的，很多送儿子上大学的。好，你把他行李放到车上，开着车到了学校了，一路上什么话也不说，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就回来了。有这个问题，有这样的父母有没有？有啊，哦，有。我们刚才有弟兄姐妹点头说有，一句话不说的，一句话不说的，然后有一句话不说的。那或者这样说的，说儿子啊，你终于自由了，女儿啊，而孩子啊，儿子女儿一样哈，儿子女儿啊，今天自由了，爸爸终于妈妈终于清静了，家里安静多了，你终于自由了，你不是早就想离开父母吗？现在你自由了，享受你的自由吧，儿子啊，哎，女儿啊，你想吃什么你就吃，你想睡到几点就睡，你想去什么 party 你就去参加什么 party。你想上网上到什么时间你就上，你想跟人睡觉跟哪个睡觉就跟哪个睡觉，你想不去教会就不去教会，儿子你已经自由了， Enjoy your freedom。 有没有这样的父母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没有啊？有，刚才有人说有了。那一般的父母跟孩子怎么说？怎么说啊？给他世界嘛，我想用这个语言世界了，儿子啊，不要酒后驾车，女儿啊，不要上网入迷了，儿子啊，早晨不要睡晚上太晚，玩 party 搞到两点钟，早晨起不来，然后上课迟到了，儿子啊，要去教会啊，要敬畏神，儿子啊，交友要慎重啊，不要随便跟人家乱睡觉啊。你有没有给他世界啊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有啊。你限制他自由吗？你限制他自由吗？不是吗？你要保证他成为一个自由健康的人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上帝为什么给我们世界，给我们世界，让你保证你的自由，维护你的自由，你活着像上帝子民的样子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所以在座的慕道的朋友，你思想世上还有道德，道德从哪儿来的？没有上帝，道德有绝对的吗？但是你知道，你的心中有个良知告诉你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说谎，不可贪淫别人的财物。你知道那是从上帝给你的，律法赐给你，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，而是你的自由成为可能，保证你的自由。如果你的孩子在大学校园里面什么人都睡，那你没关系，我家是儿子，反正我不吃亏，你愿意吗？生艾滋病的时候一点自由都没有了。上帝给人的诫命是保护你，是爱你，是孩子，我爱你，你要成为我的子民，把我这个子民的样子活出来，这是诫命，这是上帝对全人类的一个心意。但人忘记了，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人，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这是我的心意。第三点，哦，这个经文我忘了讲。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自由之律啊，上帝赐给你的律法是让你得自由的，不是捆绑你的。在法老之下，那是真正的奴役。第三个，上帝给予的道德法则是教导我们怎么敬拜，十条诫命是教导我们怎么敬拜上帝。难道星期天来敬拜我就知道要敬拜了？那未必。这儿有一句话，上帝在呼召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，给他讲一番话的时候，里面这句话，大家一起跟我读19章第6节：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句话在圣经中反复的出现，然后到了新约，同样有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彼得前书2章第9节：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说神的子民，也叫你们宣召那召你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我们信耶稣了，上帝祝福你的身体，有好的身体，祝福你的婚姻，有好的婚姻，祝福你的孩子，有好的学校，好的事业，将来好的家庭，将来我们就上天堂了，等着上天堂了。有些人说天堂还不如地上好，主啊，你让我多活100岁。 这就是救恩的全部吗？ No， 上帝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个真理，我救你，把你从埃及带出来，不仅仅是爱你的家人，爱你，爱你的家人，我有个更高的目的，有更大的一个计划，我让你们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什么叫祭司的国度啊？就是你们这些人每个人都是牧师，每个人都是宣教士，每个人都能活出神的道。什么叫圣洁的国民？我们中文翻译圣洁的国民，意思是说你们是一个 holy nation， 你们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，你们是见证的国度，是有诫命的国度，是有荣耀的国度，有使命的国度，有呼召的国度。你跟世人不一样，世人成功成功成功成功，然后拉倒，什么生命就结束了。有的时候一个人没有信仰，没有永恒的盼望，真的是弟兄姐妹你不敢想象的。哦，没有神，根本没有神。我从永恒的黑暗中来的，突然偶然当中我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是我爸爸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，然后呢过几十年之后又进入永恒的黑暗当中，就这么一段，眼睛都是黑暗，就剩下这么一点，像萤火虫一样刷一下就没有了。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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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上帝说我造你的，我爱你，我关心你，我爱你，但是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不仅仅爱你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个好的身体，你来到世界不仅仅是个好的家庭，你来到世界不是个仅仅一个好的职业，我有更大的使命给你，我有更大的计划，以为我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教会是什么？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。你有个更荣耀的计划要你去参与。我把我们在座 RM 的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眼睛要放大一点，你活的不仅仅是为你那一点点东西，你的 project， 你的家庭，你的健康，你的身体，我们在上都是寄居的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上帝给你一个荣耀的计划，让你参与，成为什么？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。这是神告诉摩西，要告诉以色列人的。因为我给你一个重大的使命，一个荣耀的计划要你参与。这是诫命，孩子啊，这是诫命。你必须要活出这些诫命，你才能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所以十条诫命是干嘛？教他们怎么敬拜神。你不敬拜，你不可能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第一诫是讲什么？第一诫是讲，弟兄姐妹，第一讲什么？第一是讲敬拜的对象，第二诫是讲敬拜的方式，第三诫是讲敬拜的语言，第四诫是讲敬拜的时间。不仅是那样的敬拜，你不杀人，不偷盗，不强奸，不贪婪，是敬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敬拜神，所以我不奸淫；我敬拜神，所以我不偷盗；我敬拜神，所以我不贪婪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圣徒的身份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是祭司的国民。实际上是告诉你，这是上帝一个荣耀的计划，荣耀的目的。你没有这个计划，活在世界上实在是很苦难的。我们前不久那个王辉弟兄在这讲道的时候，提到美国那个奥运会拿金牌的那个游泳健将 Phelps，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奇才，他名有了，义有了，什么都有了，他一个人拿到几十块金牌，26块金牌是吧？23块是吧？前所未有的，他什么都有了，弟兄姐妹，干什么？然后就跑溜了。到处去寻花问柳，然后去吸毒，到最后有一天突然空了，觉得活着不再有意义了，他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了，因为人生没有更高的呼召，更高的目的，不知道干嘛才好，他准备死了。我们现在还不想死，我们想拿一块金牌我就不想死，对不对？我拿一块金牌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我公司更大一点，哎，我的钱更多一点，感谢主，我们还有点盼望，对不对？还得继续活着，等他到那个到他那个程度不再有盼望了，就想死了。感谢主，幸亏有个人把福音传给他，他读到了标杆人生这本书，读到第三章以后他跳起来，原来我活着还有更高的目标，更高的计划，他生命改变了。 神呼召我们干嘛，弟兄姐妹？不仅仅是为你的儿女，不仅仅是为你的家人，不仅仅是为你的健康，不仅仅是为了一点事业，有个荣耀的计划，你要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，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让我们知道怎么敬拜。进化论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进化论告诉你，过去我们是猴子，我们这样的，我们这样的，我们是猴子。哎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好，成为人了。成为人就是慢慢从爬着的站起来，叫进化论。基督的福音告诉你，人开始就是站着。当我们慢慢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谦卑了，我们谦卑了。我们谦卑了，终于有一天我们跪下来祷告了，你真的成为人了。因为你知道你是被造的，你知道你被造就是要敬拜神的。当你明白这个以后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给你的诫命是叫我们爱我们，然后四条诫命上面有很多的内容告诉你，你要记得见面的时候神说，我是你的神，我曾把你从埃及地带出来。神从来没用你们这两个字，用你。我爱你，我看重你，我拣选你，我和你进入爱的关系，还在见面时对爱的回应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你送儿子上大学了，给他千叮咛万嘱咐，他回应你，遵守你，他就是爱的回应。他把你的话却放到耳边风，那不叫回应，是不是？我有个弟兄，儿子打上网入迷了，你知道，上大学以后天天上网玩游戏，成绩直线下降。这还不算，每天看手机，手机上玩。有一天过马路的时候没看见车，给撞飞了，孩子撞飞了，神救他一命，没撞死，整个人飞出去了，没撞死。他如果听从爸爸的吩咐，不会有这种事情。神爱我们，孩子，我是你的父，我拣选你，跟你建立这个关系。然后十条诫命要我们学会敬拜他，敬拜是在爱当中，以爱来回应上帝。诫命是让我们回应上帝。然后，请大家记住这个十条诫命。十条诫命你注意一下，都是以否定的形式、消极的方式。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你不可，不可。十条诫命有几个不可啊？八个不可，只有两个没有不可，在这两个不可里，这是第四诫跟第五诫里头，它也包括了这个不可的含义在里头。为什么上帝用不可告诉你啊？没有从一个正面来告诉你诫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是个有罪的世界，有试探的世界，有陷阱的世界，试探和陷阱是真实的，所以上帝说不可。敬拜别的神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耍假见证，不可贪恋他人的财物。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世界在你的面前帮助你敬拜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在1553年的时候，在英国那时候教会他们做礼拜的时候都要读十诫，在认罪之前一定要读十诫的。为什么？十诫帮助你看自己是个罪人。我问大家，在过去一个月我们有多少次违背世界的，过去一个月啊，不要讲一个月吧，过去一个礼拜你有多少次违背过世界的？有的时候我们说，我哪是罪人呢、啊、你看我，人家都说我是好人，能了呢？上帝说四条诫命在这儿，你照照自己。不可有偶像，你有偶像吗？有的。在你之外，在神之外有别的神吗？有的，有的。不可妄称神的名吗？常常会利用上帝的名的。守安息日吗？我一年只做五次礼拜，你看我守安息日吗？你有没有违反上帝的诫命？孝敬父母吗？那看了、哦、心情好的时候。杀人吗？我们从来没杀过人。当你真的敬拜神的时候，你越来越多的知道诫命的深意在哪儿。上帝不但是叫你不杀人，是你恨人，对着上帝说不喜悦的。你有没有违背这个诫命？不可奸淫，弟兄姐妹，不是你要奸淫哦。 每天的网络污染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天天犯罪，你的心常常犯罪，有没有这样奸淫、偷盗？我们从来没有拿过别人东西，什么叫偷盗？不属于你的你拿了，那叫偷盗。但是现在你是拥有的都是属于你的吗？不一定。不可做假见证。我们有没有，你知道有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喜欢看网上的新闻的时候，我最不是看新闻本身，我看新闻下面那些评论，那些评论你去读一读看，那是个没有遮掩的一个世界，人性的东西赤裸的表现出来，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呀、对不对？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，什么脏话什么恶话全都说出来。现在宝宝离婚啊，你们不知道，不知道没关系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什么竞争都有。那基督徒呢？不可贪婪，天天有啊，我们的心理欲望太多了。现在这个 WeChat， 一会儿一个同事发一张房子的照片，而一会儿同学发一张女儿上大学的照片，而一会儿也发一张衣服的照片，你的心里面贪婪的欲望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，刚停了一下又来了。弟兄姐妹，十诫面前就像十把尺度在测量我们，十诫不是让我们抬不起头来，弟兄姐妹，十诫是让我们干嘛？离开上帝，没有一个人能拯救自己；离开基督的恩典，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清白的，没有一个。约伯记里面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有罪的人怎么能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呢？妇人所生的怎么能洁净自己呢？”只有在上帝的话语面前，才能讲出这样的话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说我不是罪人，我不需要基督，他看看世界就明白了。在美国有个福音机构，他们就让世界给你传福音。哦，你说你好人了、对着看，对着看。所以十诫是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理，是什么？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没有救恩，没有一个人能站立在上帝的面前。如果按照上帝，按照他这个十条诫命来审判人类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能上天堂的，没有一个。但是我们之所以上天堂，能站在神的面前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耶稣基督替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，所以我们才能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十诫教导我们认识神，教导我们认识自己，教导我们敬拜神。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真明白这个十诫。那十诫有极深的意思，耶稣把十诫总结成两条：爱神和爱人。真正的诫命不是从外面遵守的，而里面有爱，爱是动力，爱是动机。这是上帝让我们所面对的诫命。诫命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有是有非，有标准，有审判。诫命告诉我们，上帝给你自由，怎么能活出你这个自由？诫命告诉我们要敬拜神，怎么样敬拜他？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下面四周，我每一周我会讲一条诫命，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坚持把十周也都能明白，都能听到，好像你知道世界里面在讲什么。美国需要不需要世界？美国这个大选，弟兄姐妹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，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愿主怜悯美国，愿人敬畏耶和华，知道上帝的法则永不改变。中国古人都知道，尚书里面都知道，行善降至北洋降至北翔，行不善降至北洋。中国人都明白，上帝讲得很清楚，你遵守上帝的法则，国家兴旺；你违背上帝的法则，上帝的愤怒会倾倒在地上。为美国祷告，为我们家人祷告，也让我们所有的孩子，我们一起来明白世界。我们孩子在学校里的成长，请大家跟孩子们一起读世界，告诉他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蓝图，上帝的心意，上帝让我们怎么来生活， 这是一种智慧的生活方式，是一个敬拜的方式，一个圣徒做上帝国民的一个生活方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圣灵在我们里的光照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。你呼召我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让我们成为有荣耀有见证的国民。主，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，你加力量给我们。在你的法则面前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成全你的律法，你的道德法则，但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基督你在我们的里头，你成就了我们的法律法。主，你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，因为你让我们尝到你的恩典，尝到你的爱。主，我们应当在爱中来回应你，帮助我们活得像你的子民，像你的儿女。主，把我们中间所有一些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卸去我们的重担，释放我们的捆绑，你光照我们里面的黑暗，你驱除我们里面的腐朽，让新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如光发出，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子民，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渴望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